婚姻，朱婚姻，111节。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婚姻之爱，它来源于何处，因为很少有人处于这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源自一种本能，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更相信这一点，因为婚配原则也存在于动物当中。然而，人类的婚姻之爱与走兽的婚配原则之间的区别，就像一个人的状态与一个野兽的状态之间的区别一样。婚姻之爱来源于主与天堂和教会的婚姻，因而来源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婚姻之爱从这个源头吸取它的至内在本质，这对理智和理解力来说并不明显，但能从留住和对应得到证实，还能从圣言得到证实。从留住证实，天堂凭从主流入的良善与真理的合一而被比作婚姻，并被称为婚姻。从对应证实，当与真理合一的良善流入一个更低的领域时，它在那里会产生一个心智的合一。当流入一个还要更低的领域时，它会产生一个婚姻。因此，从来自主的与真理合一的良善而来的心智的合一，就是婚姻之爱本身。从以下事实也可以证实，这就是真正的婚姻之爱的源头，即没有人能处于这爱，除非他处于通过真理而来的良善和来自从主发出的良善的真理。天堂的祝福和幸福就在这爱中，所有处于这爱的人都会进入天堂或天上的婚姻。当天使们彼此谈论良善与真理的合一时，在更低区域的善灵中间会出现一个婚姻的代表，但在恶灵中间会出现一个奸淫的代表。这就是为何对良善的玷污和对真理的歪曲被称为奸淫和行淫。上古教会的人比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更生活在真正的婚姻之爱中，他们就是那些被古人描述为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在黄金时代，纯真、爱和公义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天堂处于这爱，但后来对主的承认，因而对主的爱丧失之后，婚姻之爱也丧失了。尽管对孩子的爱仍然存在，但就连恶人也能爱孩子，而只有善人才能爱妻子。我从上古智人那里听说，婚姻之爱是这样，一方愿意完全属于对方，反之亦然。因此，他们的感觉是相互和互惠的，两个心智的结合是这样，这些相互和互惠的感觉延伸到思维的每一个细节。我与天使们谈论了这种相互和互惠的感觉，并描述了一方的形象如何在对方的脑海中。因此，他们不仅在单个事物中共居，还在生命的至内在事物中共居。主的神性之爱与祝福和幸福能一起流入这样的一体。他们还说，那些在世上生活在这样的婚姻之爱中的人就在一起，并在天堂作为天使共居，有时也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但来自当今基督教国家的很少有这样的人，而来自属天的上古教会的都是这样的人，来自属灵的古教会的很多是这样的人。我被告知，仅仅属天和属灵幸福的普遍种类在数量上都是无限的，并且无法形容。在基督教界，他们当中几乎任何一个都不为人知，因为他们没有处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也没有处于对主之爱。他们不知道良善来自何处，因而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唯独主是宇宙之神。对那些生活在婚姻之爱中的人来说，心智的内层通过天堂甚至向主敞开，因为这爱从主经由人的至内层流入，因此他们拥有主的国在自己里面， 从而拥有对婴儿真正的爱，这爱是为了主的国。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接受属天之爱，也比其他人更处于相爱。因为这爱来自这个源头，就像一条小溪来自它的源泉。事实上，所有的爱都是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中降下并延伸而来的，像父母对孩子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按顺序照着程度而对亲戚的爱，这些爱只来自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天堂的一切社群都是照着他们的血亲和姻亲关系而从这种婚姻中形成的，在每个社群中同样如此。这就是为何天堂被称为一个婚姻。真正的婚姻只在夫妻之间，也就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妻子的婚姻中才有可能，在一个男人和多个妻子之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婚姻之爱是相互和互惠的，一方的生命就在对方的生命中，以致他们如同一体。这样一种合一在一夫一妻之间是可能的，但在一夫多妻之间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夫多妻会撕裂之爱。上古教会的男人是属天的，能像天使那样感知到良善与真理的合一，他们只有一个妻子。他们说，与一个妻子，他们会感觉到属天的快乐和幸福，而仅仅提到与数个妻子的婚姻，他们就不寒而栗。一个妻子和一个丈夫的婚姻是从良善与真理的婚姻中降下来的，这一点从主在马太福音 19-3 至12中的话明显看出来，可参看并引用这些话。这一点也可从亚当论到他妻子的话看出来，在那段经文中，亚当和他的妻子在内在的代表意义上表示上古教会，也就是黄金时代、土星时代，古代作家曾提到过这个时代。我在奸淫者身上观察了对立面，即他们如何对婚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感到恶心，以至于他们能看到妻子，却不能处于任何生命与他交谈。他们厌恶与妻子有关的一切事物，尽管以前他们为夫妻时曾以这些事物为快乐。不过一旦他们看见别人漂亮的妻子，或别人看到他们的妻子，他们就会充满欲望，火热的生命照亮他们的脸和眼睛，他们在丈夫所厌恶的他的一切细节上找到快乐。当看到其他女人时，他的行为也是如此。